父神同在。于是他就向神呼喊。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他也一直与父神有亲密的关系，但在那时父神必须因着对付世人的罪，就不得不暂时离开耶稣，让他经历失去父神同在的痛苦。或者说耶稣在那时失去了父神同在，就是他代替世人接受上帝对于罪的审判。对于耶稣而言，失去了父神的同在，无论是多么的短暂，是他在整个受难过程中所受最大的痛苦。而那时旁观的人不明白耶稣呼喊的原因，他们还以为他在向旧约先知以利亚呼求，因为几百年前以利亚最后是被上帝接上天，没有死亡，所以犹太人中有人相信以利亚有天会回来拯救在危险中的人，他们就以为耶稣在向以利亚求救。当时有人拿了一些饮料给耶稣，希望能够为他解渴。但第37节叙述，在那时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一般钉十字架的人是慢慢的因着虚弱而死，耶稣却还能在断气之前大声喊叫，表示他不是因疲累而死去，而是突然的死亡。有人认为耶稣最后的喊叫是一种胜利者的呼喊，因为约翰福音的平行经文叙述，那时耶稣说成了，上帝要借着耶稣的死成就他的计划，而耶稣出于顺服，就在那一刻完成了上帝的计划。在耶稣死亡之前的那一刻，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不但天色黑暗，而且自古以来所有世人叛逆上帝的罪是重担都压在耶稣身上，上帝公义的审判也临到他身上。这逾越节的羊羔无辜的为了你和我的罪孽而牺牲，但是在耶稣死亡的当刹那，他说成了。但那时上帝的救恩成就了，因为耶稣死而得救的人从此可以盼望他们永生的黎明即将来到。下面经文说到耶稣死亡立刻导致其他两个很重要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圣殿里至圣所外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神迹有很重要的属灵含义。我们知道至圣所代表圣洁的上帝所在之处，平常人因为有罪不能进入至圣所，就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还是为了代表人民赎罪才能进去，连犹太人都不能进至圣所，那么我们外邦人更不用说了。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今因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着耶稣的死，因着他的身体被剥开，我们这些有罪不洁的人就借着相信耶稣得以称义，被上帝看为圣洁，我们就得以坦然来到上帝面前与他亲近。这幔子裂开象征了耶稣的死除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另外一件重要事件是在第39节中记载的百夫长的见证，他看见耶稣这样的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军官，他一定不是犹太人，那时他因执行死刑而在场，在那几个小时中他一直在旁观察。经文中没有解释为什么的原来不认识耶稣的外邦人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也许耶稣的言行表现 与其他的定时之家的人不同，让那百夫长感到惊奇。但最可能是那位百夫长是得到了圣灵的启示，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在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宣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但在整本书卷中一直要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到15章最后的时候，才有这位百夫长最先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居然是个外邦人。我看到即使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仍要施恩给外邦人，让这百夫长做后世千千万万外邦信徒的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的埋葬以及后来他的复活，都有许多见证人看到他真的死了，埋葬了，也复活了。因此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福音书作者的想象，而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特别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有几位妇女都在场，其中包括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这些人中，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曾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约翰福音记载他还是第一位见到耶稣复活的人。至于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有人说他就是耶稣的亲生母亲，但也有人不同意。他们到底是谁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他们从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就跟随他，不是他。当在最后关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逃走了，这些妇女仍在耶稣的附近。第44节说，当耶稣的身体被安在的坟墓里时，他们也看到了。由此证明，后来在第三天早晨，他们看到的空坟墓的确是埋葬耶稣的坟墓，他们是耶稣的死、埋葬及复活的见证人。在第15章的最后一段是叙述耶稣的埋葬。耶稣死的时候已经将近了礼拜五的黄昏，犹太人的安息日在太阳下山时就要开始，因此那时呢，有一个生长在亚利马太这个城镇的名叫约瑟的人，就去到比拉多那里，要求让他来埋葬耶稣。第43节中叙述啊，这个人是尊贵的义士，表示呢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根据罗马文献，罗马政府呢一般呢不让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刑犯安葬，让他们不得好死，而呢任凭他们的尸体呢在十字架上腐烂。所以玛利亚亚太现在呢要出面向以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现在要出面向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这是需要一些勇气。比拉多呢，他最先的反应是诧异啊，耶稣才几个小时就已经死了。于是呢他还找了刚才那位百夫长来问，来证实耶稣真的死了。之后呢确定了耶稣死了，那就因为约瑟是公会的一员，是地方上尊贵有名望的人，所以呢就答应约瑟的要求，把耶稣尸体交给他处理。那时虽然安息日即将开始，约瑟还是安排了人照着犹太人的礼仪将死人裹上细麻布，在太阳下山安息日开始前安葬了耶稣。刚才说过，耶稣安葬时有一群一直跟随他的妇女看到了坟墓的位置，他们就计划在安息日之后呢去为耶稣的身体抹膏。然而在后面第16章记载，当他们去到坟墓那里时，他们发现坟墓空了，耶稣复活了。这段16章的经文我呢在今年4月复活节时已经讲过了，不巧大家还是否记得。所以呢今天到15章的最后，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 前后经过了18个月的时间，到今天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也是因为我想呢，在今天结束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所以呢，我用的经文有点长。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在钉十字架过程中的孤单，他的12个门徒早就逃跑了，在他周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敌人，因此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不仅受到身体的折磨，还多番被周围的人嘲笑，最后连他的父神都因着世人的罪不得不暂时离开他。而今天呢，我们呢，因着病毒疫情也可能陷在一些困境当中，我们的情况也可能很严重，但比起当时耶稣的情况来想还是差得很远。而耶稣在那最后被拒绝受羞辱的时刻时，仍然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当事人给他可以减轻痛苦的麻醉饮料时拒绝了，他要在完成上帝旨意时呢保持清醒，就是当他被父神暂时离弃时，他也知道父神会减少他的痛苦，让他很快的断气。在他断气的那一刻，他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因为他知道成了，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借着他的牺牲完成了。耶稣的死似乎是那天最黑暗的时刻，但我们知道这是人类的新开始，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你若是你在正在困难之中觉得前面一片黑暗，但若你愿意信靠神，就会知道这个黑暗只是暂时的，之后的黎明才是人的目的。今天经文也显示，即使在那一天这么黑暗的时刻，我们仍看到三个人的得救，其中包括西门及一位同时被钉十字架的强盗，这两位犹太人，也包括那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外邦人。上帝借着耶稣的血除去了先前隔离人与神之间的幔子，让犹太人让外邦人都可以坦然进到上帝的面前。这不是因为我们圣洁，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耶稣的舍己牺牲。这个耶稣舍己牺牲的信息，就是我们在圣诞佳节时所要传达的信息。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因着耶稣的诞生，信主的人就可以期望永生的黎明的来到。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你降卑自己来到世上而感谢，你在天上有多少荣华，但愿你放下自己来到这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在世上没有享受什么好处，最后你还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以你的身体你的血来救赎我们的罪，我们就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感谢你这么爱我们，顾念我们，你将永生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就求你真正的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朋友，让我们能对你的信心更多的增加，真正能体谅到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也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当儿，在这个最后疫情即将过去的最后几个月，求你赐我们耐心，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小心的保护自己，能够以平常的心来对待这个疫情，让我们能够胜过当前的环境的考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将这个美好的圣诞节你诞生在世界的信息，这其中的意义与我们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们分享。你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你的圣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门。